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今夏已经成功试射两枚超高音速导弹。对于这个消息，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十月底接受彭博电视台访问时，对这项试射比作冷战时期苏联抢先美国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意指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上已经领先美国，也等于是公开证实了中国的这项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是一种可以以5马赫甚至于比5马赫更高速飞行的武器，它进入太空轨道后会从不可预测的方向重回大气层，飞向打击的目标，路径难以捉摸，现行的防御系统也无法追踪和拦截。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武器并成功绕行地球，代表中国在太空武器的高超音速领域已经领先了美国，成为仅次于俄罗斯之后的武器大国。从政治层面解读，这将有助于习近平明年在中共二十大获得连任。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黄慧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在十九大所提到的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是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目标是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的军队。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就是解放军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指标。他表示，明年习近平如果连任，他的下个阶段目标是推进“十四五”规划。“十四五”的任务聚焦在建构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如果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测试调整完毕，进入战斗任务，将有助于提升解放军飞弹部队的作战及战略威慑能力，对中国国家安全极具重要性，也有助于提高解放军的国际形象。黄慧华说，
中国呢是除了俄罗斯之外哦，世界上第二个拥有这项武器的武器大国，那这代表着解放军呢就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一个行列。那今年呢这项武器的测试曝光啊，也是为了明年习近平连任之路立下威望。
事实上，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已经酝酿十几年。新加坡詹氏防卫杂志编辑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为了让高超音速飞行和测试能力更加成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让其主要的科研机构能和北京期望开发先进武器的愿望保持一致。他说，2018年8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飞行技术开发机构，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宣布，已经成功开发并测试了中国首个实验性的高超音速乘波器，称为星空二。CAAA 还运营多个超音速风洞，包括 DF02、DF03 和 DF07。DF02 能够产生模拟 3.5 到8马赫的速度范围，而 DF03 和 DF07 分别产生5到10马赫和5到12马赫之间。黄家荣并表示，另一家中国国有研究机构气体动力学国家重点研究室自2012年起运营了 JF12 高超音速风洞，该风洞能够模拟高达9马赫的速度环境。至于新的 JF22 高超音速风洞，预计将在2022年投入使用。据了解，该风洞将模拟飞行器于40公里至100公里的高度时，以高达30马赫速度飞行的情况。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令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言感到忧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表示，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国先进武器系统的研发。外界之所以会那么的担忧，主要是因为这项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武器，当今没有能够拦截它的导弹防御系统。也就是说，高超音速武器几乎可以用于打击世界上的任何目标。尤其是这种武器速度之快，对方必须要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而不是几小时或几天内采取反制措施，且实际上很难反击。有不少观察家认为，中国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非常聪明的策略，可以让美国投入大笔资源所建立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变得无用武之地。 拦不住的高超音速导弹主要用来攻击高军事价值的目标，例如航母。美国国家利益网站2017年曾经刊文指，航母杀手包括鱼雷、巡弋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并指中国东风21反舰弹道导弹的出现，已迫使美国海军重新考虑航母在高强度战争中的作用。如今，中国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也为航母杀手增添了一项新的武器。分析人士说，更重要的是，高超音速导弹是一个改变规则的武器，可能开启一种新形态的战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航母出现后，使用舰载机作战，改变了原本以舰炮互轰的海战形态，使得威力巨大的主力舰失去了作用。而高超音速武器也是同样的道理，它是航母杀手，可能使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以航母作为海军作战主力的美国，其现有的军事优势丧失。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所谓 aircraft carrier killer 这个概念已经是学界要讨论可能一二十年了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次的 hypersonic missile 是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
他表示，这将促使不论美国还是台湾的国防单位，会加强讨论是否应该慢慢减少使用从前那些大块头的尖端战斗机、航母等军事资源，改以考虑多使用一些小型、机动性不容易被一次性大量摧毁的武器，才可以比较有效地维持手势上的平衡。新加坡詹氏防卫杂志编辑黄家荣说，虽然高超音速武器等新兴的威胁会使航母等宝贵的海军资产面临更大的风险，但这不一定会使他们过时或使海军停止他们使用，因为航母是海军力量投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支持远征空中力量至关重要。此外，航母也是一个国家财富和技术实力的体现，并持续作为和平时期联盟与威慑以及战时政策工具的地位。
然而，高超音速武器无疑会使军事规划和行动复杂化，因为保护航母对靠他们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黄家荣说，他表示，例如早先关于用弹道导弹打击航母的讨论并不那么令人担忧，因为这些船只实际上的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核动力航母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以超过30节的速度冲刺，一旦侦测到有弹道导弹发射时，它就可以加速并逃离目标区域。黄家荣说，
高超音速武器将使舰队防御更加困难，因此需要在航母周围部署具有远程预警和反导弹系统的昂贵防御网保护它，这意味着运营航母的成本会更高，风险也会增加，而且由于航母周围有明显的防御屏障，难以隐藏航母的行动。
然而，更令黄家荣担心的是，这种武器还可能会促使作战升级。他举台海为例，虽然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潜力肯定会让美国军事规划者担心，但美国不至于仅凭此基础就不对台海冲突进行军事的干预。他说，美中两国肯定会寻求抵消对方的高超音速武器能力，因此将发射场和空军基地列为优先攻击的目标，可能会扩大冲突的规模和范围。目前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走得最快最远的当属俄罗斯和中国。据联合早报报道，俄罗斯今年7月宣布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并成功命中预定的目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将释放新一轮军备竞赛的讯号。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黄慧华说，
但是呢，美国呢，它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也跟澳洲一起来联合开发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飞弹啊。那尤其是那个奥库斯成军呢，那背后当然也有平衡中国俄罗斯的一个战略意涵嘛。那其实多少啊，其实都有这种军备竞赛的影子。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平衡。
黄慧华还说，虽然米利拿斯普特尼克时刻做比喻是对中国武器研发进步的正面评价，但测试不代表部署新武器。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目前只是实验性的产品，从实验品到量化生产必须要经过几个过程， 包括改进控制系统，需要新的航舰、新的火箭技术特性来配合军队部署与作战需求等等。未来能不能够量产，具不具备部署的能力，都还有待观察。根据十四五的规划，他估计从成品到量产，短则要到2031年，长则可能到2035年。黄慧华还说，另一方面，姑且不论中国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是自主研发还是从俄罗斯而来，中俄在军事技术领域的竞争，可能对两国军事科技合作多少都有负面的影响。对中国来说，有了关键技术，中俄是否成为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已非必要的条件。他说，会影响中俄关系的因素，除了美国之外，还有中国在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影响力，这些都可能成为俄中互动的绊脚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